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宠爱有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有着30多年小动物临床兽医师经验的黄庆荣黄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听众朋友讲解和解答您关于宠物的问题啊。我们的热线是一直打开的，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那有请黄医师。你好黄医师，欢迎您。
导播，美丽的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喜欢喝醋。
黄医师也喜欢喝醋。
是的。
对，那您从一个医师的角度上来讲，会不会觉得说喝醋像对消化呀，对软化血管啊，还有什么好处？您可以给我们也提个醒吗？
那我们人体的这个体质哦，本来就稍微偏酸性，然后醋进入我们身体以后，可以让我们平常吃些别乱七八糟东西可以矫正，但是要事前声明，这个醋绝对不是工业合成的醋，而是用自然发酵。比如说我喜欢喝的是那个那个米酿的醋，或者是有水果酿的醋。刚好今天让我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里面有这么好的东西，真棒。
还是台湾产的，
是的，
很有意思。对，那讲到咱们宠物，可不可以在它的饮食当中加一点这一类的东西呢？那它不像人啊，会喜欢喝这个东西。那小猫小狗会喜欢喝醋吗？
但是，我们人的体质偏酸性，狗和猫的体质偏碱性，这一点必须要注意。
哇，这相反的，
是的，
那所以它吃肉在体内就最后就成为碱性，和这个有关系吗？它吃肉比较多，肉食动物，
所以这个就是和它原生态的这个生活习惯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啊。我们常常用人的思维去思考狗和猫，结果就因为这样会造成很多让他的身体的各种机能产生紊乱，就产生不良的状况出来。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讲的有关内分泌方面，我在临床上看到越来越多的狗猫，因为随着人类的饮食习惯，然后去吃太多的淀粉糖类之这些食物，造成不到老年，甚至中年，差不多6、7岁、7、8岁以后，就发生了糖尿病的这个症状。所以这一点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就是不要用我们人类的思维去施着凌驾在犬猫的身上，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麻烦。OK，
谢谢黄医师的提醒啊。那么，像我们常常看到说，像给小猫吃一点酸奶啊什么的，这个好像对它的消化是比较有好处的，对吗？
酸奶本身呢，我自己就基本上天天要喝一大罐。这个东西是本身经过细菌发酵了乳酸菌去发酵了，所以这一点一方面可以改变它肠内菌虫，而主要是有益的菌虫，第二方面呢又可以提供它蛋白质，然后把那个我觉得很奇怪哈，我光喝牛奶的话偶尔会拉肚子，根据这个我们的理论说， 牛奶里面有那个乳糖
乳
酶，
糖
那
，yeah。
乳糖酶，那我本身这个就是我们人类，尤其是我东方人对这个乳糖酶产生不耐症，就是产生过敏现象，因此造成的拉肚子的现象。那酸奶呢，就是奶经过发酵之后，把这个乳糖酶基本上是破坏光了，所以我喝奶的时候变成鲜奶，差不多三分之二，然后三分之一加上那个发酵奶，就是酸奶，加在一起这样喝，哎，结果就不会了，很奇怪，很好玩吧？
所以酸奶发挥了正向的作用啊！
是
刚才
的。
黄医师讲到了宠物狗狗比较，因为跟着人的饮食嘛，碳水比较高，它就有血糖的问题哈。那当然，血糖、糖尿病它也是和人的胰脏内分泌系统是有关系的。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啊，狗狗吃这一类碳水，它是喜欢吃，还是说其实它更喜欢吃肉，只是它模仿人，人吃给它。他就去吃了，
是主要是因为你给他，他不得不吃，所以就要这样天天吃。然后因为他不像我们呐、啊，比如说前一阵子太多荔枝，我就吃得很讨厌的啊，那么就改吃西瓜。他们没有这个能。没有这个条件去找他需要吃的东西，是你给他吃什么，他不得不吃什么。状况是这样发生的，所以是你给他吃，那我们就要去思考，其实他更喜欢吃肉，更喜欢吃肉类的食物，而不是我们的像谷类。谷物类、淀粉类这种碳水化合物的东西，这一点可能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
那
OK。
么是不是纯吃肉？比如说我自己有个亲属家，他家的一只大狗，有点金毛的血统比较多，它就是每天一磅牛肉，这样的吃法会让它更健康长寿吗？
是的，
哇，
它
还
本来
真
就
是
是肉
的。
食兽，对。
哇，那也甚至比狗粮还好吗？因为我们常
更
常被
好，
一般宣传会认为说，哦，狗粮里面营养会更丰富哦，因为那是配比配好的。
哎呀，
但是，但是不见得哈。
那是卖这个狗粮的人宣传好不好？
好吧，黄医师不小心说了真话嘞。
我常常讲真话，我从来不骗人家，哎。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光喂它一种肉的时候，可能就要去注意。比如说，你光它喂牛肉的话，那可能这头牛，所吃的食物里面缺乏某些微量元素，因此造成你的狗身上又缺乏了某些微量元素，因此我的建议会，你给它吃很杂的食物，比如说牛肉、鸡肉、鱼肉那再添加一些我们的这些配方完整的狗粮会更好。
好的，谢谢黄医师的建议啊。讲到这儿，我们听众有透过短信提问说：“请问黄医师，猫有口炎，用什么药救治呢？”谢谢。口
口
炎，
炎不是口炎本身有非常多的问题哈，不是光是口炎，而且可能是它本身就已经感染了病毒性的疾病，这个事情最好还是要请教兽医师。当然，像我的话，假如纯粹口炎，我就会给他用脱离消毒伞，让这只猫插在里面，然后可以吃下去。 了解吗？脱
那
离
是，
消毒伞，中药混。
哦，是一种中药粉。好，这是纯粹的口炎。那刚才您还讲了说可能会有一些病毒感染，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检测到吗？
可以啊，你就到兽医院去检查。
哦，那如果是有什么病毒感染，它也有相应的药可以去救治。
有些没有药，只有让他的改良他的这个营养状况，然后是让他身体免疫力增强，耐过去。
就像人得 COVID-19 一样，
是的，
就这么要靠你自身的免疫力把它给
是
挺
的，
过去。OK，
是的。
好，那这位听众可不可以建议他先用您说的一般治疗、一
可
般
以，
口炎的先试试，看看能不能
可
解
以，
决问题？哈，
可以，一天三次啊，
感谢您的回应。我们听众短信问说那个药的名字怎么写？
脱离消毒伞，中药要到中药行买，
脱是就
脱
是
是啊，把那个里面的东西脱出来的脱，
用
啊。
手脱出来，托举的
脱出来，
托，
脱离，然后消毒伞
理是理
，OK，
论的理吗？
里面的里，
里面的理，
对，
托是用手托举的
就是
托吗？
把里面的东西弄这个往外排以后再杀菌啊，脱就是
哦，
脱出来的脱，一
是
个
脱
手
衣
指
服的
边，
脱吗？
不是不是。一个手字边，一个拜托的托，没有言字边。
OK，好的，那希望我们听众能够查到这样的药哈。好，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继续发短信或者是打电话。
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宠爱有家》，我们的嘉宾是黄庆荣黄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猫猫狗狗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黄医师的，可以发短信。或者是直接打热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啊。刚才黄医师，我们的听众又发短信表达感谢您哈。看来这个
不用客气，哎，
短信交流其实还蛮方便的。
是的，
那您只要这个主人多花一点小心思啊，提出您的宠物的问题，那专家的建议或许真的就能够帮助到您哈。讲到这儿的话，在咱们讲您刚才讲了宠物的内分泌的很多问题会产生一些疾病哈，一会儿再请您展开给大家再讲一讲。我们又有听众向您提问，说黄医师好，请问牛、猪、鸡、牛肉、猪肉、鸡肉哪种肉对狗狗最好？需要煮熟吃吗？
最好不要给它吃猪肉哈，尤其是带脂肪的猪肉，因为我以前讲过了，猪肉的脂肪颗粒比较大，常常这个脂肪颗粒会塞住它肠道这个肠绒毛的乳糜管，然后造成乳糜管的循环不良坏死，因此大家可以试试看哈。你给它吃很多的，给它吃猪的脂肪，然后就会下痢；给它吃牛的脂肪，很像再多都不会下痢，因为它可以吸收。猪的脂肪会因为这样而造成乳糜管坏死，因此产生下痢现象。
等一下，黄医
所以
师，什么叫下痢？
就是拉肚子啦。下痢是学术名词，对不起啊，拉肚子。
就拉
对
肚
不起，
子。
对不起，嘿，
哦，
拉
了
肚子，
解，
嘿，
了解。
所以我会建议牛肉、鸡肉、鱼肉，都没有关系。猪肉的话，尽量不要含猪油的，OK？
好，讲到这儿的话非常有意思哈。我的家人家里有个狗狗，它就是非常的敏感，吃鸡肉的时候，你拿到它鼻子前， 如果是有机的鸡肉，它就吃；如果是普通的，它就不肯吃。
那它也会分辨有机无
是啊，
哇，
它的
厉
鼻
害，
子。
厉害！
那我们听众的问题是：这个肉不需要煮熟吗？还是煮熟更好？
我相信在美国，这个很多卫生条件很好，对于寄生虫方面的控制已经非常不错，所以可以生吃。
总的来，就简而言之，听您的话就是你自己来做个判断。你买的这肉，你觉得它的出
对，
处、卫生条件怎么样？哈，来尝试一下。
对，
对，就是说它的消化能力是完全具备，这就是它的天性哈，吃生肉。
没有问题的哦，
嗯，好
一
的。
点问题都没有，
好的。对，鸡肉的话相对便宜一点，但是因为鸡肉里面都是。就很，有的是会有激素的嘛，除非你买有机的，那对人来说可能会引起早期的成性成熟。对于狗来说，黄医师，您觉得会对它的生殖系统内分泌会产生干扰吗？
应该会，因为本身哈，在饲养的过程里面，这些东西都已经禁止，先这个给予了哈，促进成长的这些激素都是禁止的，但是这里面会产生的就是说啊。为了防止疾病发生，给予太多，尤其是鸡架好的时候，大家注意啊，鸡架好的时候，鸡农就比较会多放一些抗生素之类的，给这个鸡吃，然后维持它的生长，然后维持它不生病。鸡架不好的时候，他认为成本花不来。就比较不用，用的少，甚至完全不用，让它自然成长。所以呢，各位在买这个鸡肉的时候，可以趁鸡价不好的时候多买一些给它吃。这是我看过那么多的这个饲养管理的过程里面所产生的心得，在这里。偷偷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好的，谢谢黄医师哈。所以这个饮食对宠物的健康其实关系是蛮大的。
是
那
的，
刚才
病
病
从
从
口
口
入
入，
嘛，
嗯，刚才讲的内分泌的问题哈，还有哪一种内分泌这一类的疾病，你想和我们听众朋友觉得很重要，要提醒一下的呢？
有一种。刚刚讲的是糖尿病哈，那个是很容易发生，各位注意。另外一种呢，就是随着他的年龄过程，然后生长过程、环境过程产生的叫做甲状腺功能低下症。
嗯，
听众朋友大家听过哈，
就
甲
像
状
人一
腺，
样，甲亢也有甲低、甲减、甲低，
对，甲低，
嗯。
甲低，哎。那这种我在临床上看过看起来有一点胖胖的但是呢，你会发现说这只狗来的时候，它有一点比较像感觉是没有那么兴奋，懒洋洋的。然后呢，严重的会，我当时来的时候。我从进门我就看我大概就知道什么毛病了，然后问了以后，我马上诊断说，你这只狗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症。我发现的是什么呢？因为它在从胸部到腹部两侧很对称的脱毛现象，脱毛。他来说是要看皮肤病，结果我真的看完之后，我告诉他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然后她男朋友就说：“你又没有检查，你怎么知道？”我就和他开玩笑说：“这样啊， 我现在就是给它药吃，下个礼拜再来，要是这个毛没有慢慢长出来，你就摘我招牌好了。
哇哦，
嗯，
好自信，好。
对，然后我就很简单的给它甲状腺素，啊，给它甲状腺素，对，补充它的甲状腺分泌不足的问题。然后呢，当然，你要是只有给它几颗甲状腺素，他会觉得你这个医生太没有学问了。所以呢，
这处理问题怎么能这么简单？
对对对对对，我曾经在网上被人这样攻击过，说他看了2下就随便给我几颗药，就这样，他也不做检查什么之类的。那我当时给他吃，当然就给他一些促进皮肤啦、毛发这个生长的这些维他命之类的。还有止痒的药物也给她，然后下个礼拜再来的时候，她男朋友不敢来了。然后
OK，
我说你看长毛了哈，他说对，哎，所以就继续给她吃。她这个
哇哦！
哈，内分泌的疾病，假如外观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这个仔细听，会看到。左右两侧非常对称，就是对等。你左边有发生，右边一定发生，尤其是像这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的时候，你会发现脱毛的左右非常对称，这种情形，而且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随伴的现象，比如说精神比较差一点而且还有呢皮下会堆积类脂肪，类淀粉类的堆积，这些都是随伴现象。但是外观一定会有这种现象，大家去注意。
好
OK，
的。那为什么甲状腺低下会产生脱毛的现象啊？我们休息过后，请黄医师继续给大家解释。我们的热线也再提醒一下大家，是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发短信。
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宠爱有家》。我们的嘉宾是黄庆荣黄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宠物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或发送简讯。黄医师欢迎回来，请您回应一下刚才的问题啊，怎么甲减它就会非常对称的脱毛呢？
甲状腺本身扮演的代谢非常重要的角色哈，比如说血管的循环呐、皮肤的构造啦，还有什么生殖系统啦，这等等的。那它在功能低下的时候，造成的这个皮肤症状是逐渐性的不是一夜之间，是逐渐性的。因为人体在动物体生物体在产生这个发生这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时候，它会非常非常对称的。在那左边缺乏，右边这个部位也缺乏，非常对称的发生这种现象。然后毛发呢，本身会皮肤会变得有时候有瘙痒，毛发变得比较干燥这或者是黑色素沉淀之类的事情发生。那至于为什么会产生很对称的现象，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到内分泌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左边、右边，在胚胎时期的时候本来是一个，然后慢慢发展成左边、右边、左边，然后 这个身体就慢慢构成的左右对称的发生出来。因此在受到这些内分泌干扰的时候，它绝对不会只有干扰一边，而是两边同时干扰，哪里缺什么，哪一边也同样会缺什么。这个这是一个身体很好玩的机制，这样解释虽然不是很好，
谢谢，
但是马马虎虎可以通过。
那为什么狗狗它有机会得到这种甲减呢？是什么原因呢？
你说什么？
为什么狗狗会产生甲状腺的低下？
哦，这个问题哦，环境造成的，很多是环境造成的。这个环境一个是当然食物有可能，另外就是让它随时在紧张紧压迫之中，你是常常骂它，或者常常让它很害怕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你的环境造成它的身体的所需要的养分，或者是抗紧迫所需要的一些这个营养，或者是压力，或者是我们的其他的内分泌，比如说肾上腺素之类的不足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这个甲状腺功能低下。尤其是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又是稍微构造不全的时候，更容易发生。
那么刚才您说您一开药补上甲状腺这种激素哈，那不知道这种药有没有一个选择性？比如说有些甲状腺的药，它像人吃的哈，如果是比较天然的，
一样，
它
这个完全是就合成出来补充的。这个我当时用的就是人用的药，人用的甲状腺素。然后就直接给他吃，当然这个有剂量的问题，这还要您去请教这个兽医师，他会给予比较精准的剂量。OK，
好的，好，我们黄医师，我们有位听众提问，15岁的老泰迪，他就是比较老化的状况比较多，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会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小便，所以他有可能在家里就到处的就会流小便，主人打扫就很辛苦。那这种状况有什么办法吗？
我还是会建议说，你平常不在家的时候，或者是你不想让他出来，你给他比较大的一些空间，把他关起来，控制他，不要让他到处跑。因为像我老了，我也是出去有时候，糟糕，这个很想方便，不知道哪里有，完了，我都会有哈，更何况那个15岁那个年龄应该是比我还老了哦，他们的机能会低下，膀胱蓄尿的能力会低下，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很喜欢到处尿，他实在是不得已，那只好帮助他，稍微限制他比较大的空间，限制他的活动范围，那么你就可以不用那么麻烦 ，OK。
可不可以给狗狗带尿不湿？
可以啊，
如果他能接受的话。
现在有，他不接受你也要强迫他你就可以省麻烦。
是，所以狗狗老了，主人也很辛苦，他自己也很辛苦哈。
是的，
最幸福的就是你平时能够健康的喂养，最后让他就是很舒舒服服的，就是没有太大的就走。
所以为什么我会选择先讲防止老化的这个课题和大家分享的原因。
好的， 咱们今天时间不知不觉也快到了结束的时间了，
是
但是其实内分泌的问题还有很多，对吧，黄医师？
还好啦，
嗯，
还好啦，就是差不多这样了，其他的比较少发生，就是顺便告诉那个老狗，刚刚讲的老狗，你不妨给它吃八味地黄丸 ，OK？
哦，就是那个随便排便的，好，
对，
好的，
八味啊，
八味地黄丸不是六味，
那个是加强带脉的膀胱系统的这个功能啊，用八味地黄丸，又或者淄博地黄丸 ，OK。
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怎么能够给猫猫狗狗的让它吃下去中药，这点您有什么样的诀窍吗？什么办法？
我们下次再说好不好？
好嘞，
时间到了啊、
哎，期待下周同样的时间咱们空中再继续、那就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也谢谢黄医师、
我希望下次有更多题目然后我们分享 OK，
好，
大家拜拜
拜拜。